中信月刊，2017年6月，第56卷，第六期，总编号662，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玉冰，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感恩的药片，作者杨迪。妈妈，我要听下一集密室里面的故事啊，还有没有啊？10岁的女儿在我身边在那吵。哎，宝贝，哪有这么快呢？妈妈还在准备着啊。我一边讲一边摸着女儿可爱的脸。自从我开始录制密室这本书里面的信心小故事以来，我的女儿对听故事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她是妈妈最忠实的小听众。这些故事都是通过中信手机应用程式里面的信心原地来收听的。我从来都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一日，我可以用天父上帝赐给我的声音快乐地为祂做工。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先生带我去教会。我26岁的时候来到美国，有一日我先生将我带到去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我觉得好温暖。我还记得有一位台湾来的姊妹见到我的时候，用手轻轻拍住我的膊头，跟我说：妹妹，这一条是蒙福的路。我自小就因为身体上有一些慢性的肿痛，所以时时都会有一些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每当痛楚加重的时候，我就会本能地向苍天发问，人为什么要忍受痛苦地活着呢？所以当我听到有一条蒙福的人生之路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被吸引住。我开始思考这一条蒙福的路。教会里面的姊妹都告诉我，我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出现，是一位爱我的造物主给我的生命，还为我制定了美好的人生计划。祂与我同行，完全能够体会我在生命中每一时刻的感受。我虽然经历大小艰辛，但是祂就令到万事互相效力，将估不到的美意都放在其中。祂曾经在2000年前因着爱奇妙地以人的样式来到世间，让人可以看见祂，摸到祂。祂为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让世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祂在死后第三日居然按照祂在生前所预言的这样复活。这个就是福音。祂的死而复活有很多人都亲眼见到，后来又被一些见证人写低，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一直流传到今日，差不多2000年了。虽然我还未能够完全明白这个好消息里面的各方面，但是心里面都是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感动。我感到好像有一道明亮的光照了进来。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就无论如何都不舍得他离去。生命之光进我心。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大好消息，好希望自己能够有信心去接受它。但是我又时时都会在不经意之间有一个声音突然间会跳出来嘲笑我。你见过上帝了吗？你见过耶稣吗？你相信人死了之后真的可以复活吗？话给你听，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我在这些嘲笑声中挣扎，但是又不想离开这一道光。我虽然没办法说服自己，但是我又相信关于我的人生确实有几个事实。第一，我是有限的，这一点 不言而喻，我不知道的事情就不等于它是不存在。智慧的人应该在他不知道的事情上面虚心。第二，我是有罪的，这个亦都毫无疑问。例如我好细个就喜欢妒忌人，我会私底下里面说其他同学的坏话，有时还会讲下大话。上帝在人人都有罪的这一点上面并没有讲大话。第三，我有一天亦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哪个都不可以逃出这个最悲哀的事实。人生难道就是这样走过一场，然后就挥挥手跟这个世界讲再见吗？为什么人在离世的时候这么甘心，这么情愿呢？似乎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藏着一把可以解决死亡魔咒的锁匙，但是全人类一起去找亦都找不到它。除非那一位掌握着人类生老病死的至高之神站出来亲自告诉我们。而2000年前耶稣降临世间，未就是要为了告诉人他就是世人所找的那一位吗？他不仅讲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亦都用自己由死里复活来证明了他就是那一位。经过反复的思考，我终于接受了这个生命之光，救主耶稣。这个生命之光是这么明亮和美好的，以致每一次当我同人迫不及待地讲起他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充满着极大的喜悦。掉进失眠的深渊。后来没想到在我驮着我的仔的后期，睡眠成为一个问题，毕业考试一日一日地来到，又加重了我失眠的问题。等到拿到学位，生了小朋友之后，失眠已经去到失控的程度。每当半夜我被个仔第一次喊醒的之后，我就再没办法入睡。一日、两日、一个月、两个月，我每日都感到好难受，完全没晒精神。我个仔就快三岁大的时候，我好意外地得到一个工作机会，于是我就连想都没想，就带着疲倦的身体走入职场。这一份工一做就做了8年半，当中我又生了一个女。在这8年多的时间里面，病情时好时坏，但是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实在苦不堪言。后来又有了严重的头痛，我感觉自己好像跌了落去一个很痛苦的深渊。到了2010年底，我终于撑不住。元旦那一日，我一个人躲了在洗手间里面失声痛哭，我真是没有勇气去面对新的一年。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孩子，你就是赚得了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参考马太福音16章26节。是的，又有什么益处呢？我这一种长期的亚健康状态再是这样持续下去，是会出现一个大问题的。我不单止要对自己负责任，更加要对家人负责。在一阵很艰难的思考之后，我终于想通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说我以每分钟$10,000的工资来要你继续撑下去工作，你愿不愿意呢？我的回答肯定是不要，我不要。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就迫不及待地跟老板讲了我的健康状况。一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告别了那个令我充满压力的工作。我的家庭医生曾经建议我通过服用药物来到控制各种症状。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够接受食药。我成日都希望通过身体自身的调节能力来到慢慢康复。后来医生跟我讲，用拐杖的人是因为他们需要拐杖。 这句说话帮了我，于是我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我的症状开始得到改善，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但是这种舒服的感觉仅仅维持了一个星期。另一个焦虑又向我冲过来，我听见一个声音跟我说，那你就是这样吃药啦，你就等着产生药物依赖性啦。听到这句说话，我的心又猛然抽了起来。是吧，我应该怎么做呢？感恩的药片，感恩的心。我左右为难，焦虑不断地升级，我开始痛苦地祷告，主啊，求你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有一晚，当恐惧再次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脑里面出现了一幅很特殊的画面。我见到自己成为一个盲人，手里面拎着一支棍，我将棍的另一端交了给上帝。我跟上帝说，上帝啊，请你拉住我，带住我往前走，因为我什么都看不到。在吃药的这件事上面，我知道不理药物会对我明天的身体产生什么的影响，我都会在你的手中，你都会好好地保护我去过每一天。同时，我亦都忽然意识到，我的这种担心其实是一个有条件的假设。我怕自己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因为日日都要吃药而产生药物依赖性。但是我又有什么把握知道自己还可以再活几十年呢？听日是怎样我都不知道，不要说几十年了。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我是靠住每日吃药度过有质量的几十年，到那个时候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感恩呢？就在那段时间，我的脑海里面还时时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个人，那个是不久以前因为癌症晚期而去世的一位教会弟兄。有一次当我想起他，心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如果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医生走过来跟他说，我可以令你的生命继续下去，但是由现在开始，你一定要每日坚持服用一些药物，绝对不可以停，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日，你愿不愿意呢？到那个时候他还会不会犹豫呢？是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病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竟然开始为自己有药可以吃而感恩起来。我对上帝说，上帝啊，你对我真好，居然有这些药物可以帮助我控制这么多年的症状，而且全部都是进口药。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叫这些药片做感恩的药片，每一日都会用感恩的心去拧开这些樽盖。我无论怎样都没想到，我的这一段和恐惧交战的经历，后来竟然不止一次地帮助了同样进退两难的人。望着他们心里面又重新升起了对生活的美好向往，我情不自禁地开始为自己所受过的痛苦感恩。主啊，如果这些是你允许我经历苦难的原因，我要感谢你，因为我没有白白地受苦。我还要感谢这一位信实的主，在我痛苦挣扎的时候，他安排周围的人来安慰我。感谢我的牧者黄雅文牧师和林素文师母，在我信心无比软弱的时候，他们安慰我并且鼓励我，为我祷告，祈求天父赐下足够的信心来托住我，好好地去过每一天。我和忠信，我终于走出了对食药的种种担心和恐惧，我的心自由了，没了工作上的压力，也都没了对食药的恐惧，我走上了一条慢慢恢复的路。 我开始对过去视若无睹的事物感恩起来。例如当我见到蓝天、白云、阳光的时候，我时时都会被他们感动，甚至还想向他们问声好。在屋企休养了三年多之后，我开始联络中信的同工，我有感动想参加播音方面的事工。记得由小学开始，我的语文老师发现我的声音音质好好，读课文的时候好有感情，就时时都鼓励我进行朗诵练习。后来到了大学，我被推荐去主持大大小小的文娱活动，亦都总是得到老师和同学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鼓起勇气发了一封信给中信，并且附上了四首录好的诗歌朗诵。中信竟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在同工胡台文弟兄的悉心指导下，两年来我们一起拍档完成了101首配乐诗歌朗诵的录制，和信心原地栏目的创建。如今这个栏目已经发表了三期，那些大大小小的信心故事，与其说是鼓励听众，倒不如说是鼓励我自己。我被录音事工所带来的极大使命感充满着，激励着。我的主，我的上帝，多谢你赐给我生命，赐给我一双信心的翅膀，让我即使是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亦都仍然可以展翅飞翔。是的，无论是欢笑是泪水，都是你恩典的记号。家有似玫瑰，作者自由人。年近六十，回顾我的人生轨迹，令我没办法不感叹，我一开始在妈妈肚里面的时候，就已经被上帝所拣选，因着他的怜悯，我成为他的儿女。走出贫寒，我的父母都是属于工薪阶层，目不识丁。我家住在城市偏远的贫困郊区，一家五口逼在一个非常之窄小简陋的一间屋里面。记忆中除了穷都还是穷。1976年秋天，当时我18岁，同其他毕业生一样被送到去农村务农。那个时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激励着一代的年轻人。凡是去了农村的城市青年，凭着一腔热血，都是打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由于小的时候家庭环境的缘故，练就了我吃苦耐劳的本领。虽然每日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庸酸不饱的日子，但是我都不觉得有几苦。到农村务农半年之后的1977年春天，忽然传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就是自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都可以一起参加全国大专院校的入学考试。这个喜讯将本来打算安分守己在农村做一辈子革命的青年的心一下子就搅动起来，不记得了曾经发过的誓。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即刻开始收集过去学过的中学课本，日头就是落地干农活，夜晚就是点灯挨夜搏命复习。1978年，我考取了省会一个大学的历史系，十年的毕业生一起考，可以想象就好像考状元一样那么难，录取的比例只有 6% 左右。我心里面那种得意和骄傲就不用说了。娶到靓妻。四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到去市的轻工局入面一个宣传部门，后来有个机会 我认识了一位非常靓的还在大学读四年级的女生。后来我们又热恋，毕业没几耐之后就结婚成家。好多人都羡慕我娶到一个咁靓的太太。但是他们就不了解我所受的磨难。结婚前他就帮我订了一些关于家务事的约法三章。我要做好多家务。婚后他对家庭似乎没什么责任感。好多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翻工。我的个性就比较热情阳光，而他就非常之阴冷。看见其他人都是负面，对任何事都不屑一顾。几乎好少见到他开心喜乐过。每日我放工返屋企，见到他的面就好像不知道谁欠了他的咁。为了博他千金一笑，我时时都使出浑身解数，请吃饭啊，请他出去散步啊，或者出去看电影。但是效果只是得那几个钟头。好快他就会恢复成冰冷的样子。真是玫瑰虽好看，但是却有刺。想一想，太太亦都算是下嫁给我。我相貌平平不用讲，我又没屋又没钱。所学的专业亦都看不出会有什么前途。结婚的时候银行户口入面只有三位数字，所以我们没办到婚宴，亦都没买结婚礼服。用仅有的积蓄去到南方旅行了十日。虽然太太不是那么好服侍，但是她亦都不看重物质金钱这一点，令到我已经很知足。所以无论太太怎样折磨我，我都会忍耐，反而觉得亏欠了她，一心想要给她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走向成功。我的工作很乏味古板，但是我都还是会勤勤恳恳，希望有成功的转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英文，毕业之后仍然持续学习。后来有位领导发现我竟然识一些英文，就即刻将我由宣传部调到去对外业务部，之后还参加了很多次对外招商，没几耐又被调到去外经委的外资处。我好庆幸自己有咁嘅好运。出国就好似走马灯一样咁频繁，时时都同市里面嘅有关领导一起同行。的确令人羡慕。几年之后我喺公职之余开始有咗一个可以独立运行嘅公司。事业如日中天嘅时候，一颗骄傲自大的心越来越膨胀起来。我一直都很笃信天道酬勤这句成语。之所以有今日这样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的本事打拼出来的。太太出国。太太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几乎每两年就会换一个工作。只要她对所做的事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厌烦。跟住就要转工，否则就会怠工。研究所换了两间，后来又换到他本来看不起的外贸公司。不够两年又换了去香港公司在国内设立的办事处。两年之后他自己开公司做了老板，几年来不断地折腾，从来都没有停过。当然我们的生活水平亦都不断地提高，但是他在家大部分的时间仍然都是冷冰冰的一张脸。有一日太太告诉我他要出国，我一听差点晕过去。这样摆明就是要放弃眼前的好日子了，自讨苦吃。我怎能够接受呢？我问他，你出国如果再是这么厌烦，又要去哪里呢？去月球啊？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可以拗得过他呢？在这些事情上面，我永远都是输给他的。没办法不妥协， 因为我实在好珍惜我哋嘅关系。太太反而好干脆利落，一放手佢就带住个仔走人啦。我实在系无可奈何，只能够任由佢折腾。我仍然好得意我嘅公司，望住同市里面嘅一啲头头，佢哋打交道不亦乐乎。但系太太唔喺度，我嘅热情又开始慢慢减退，因为我本来所做嘅呢一啲都系为咗佢，为咗呢一个家。而太太又丝毫都唔欣赏我嘅成功，甚至仲要要挟我话，如果有一日我走上仕途之路，佢就会同我离婚。外面有几多太太望眼欲穿咁盼望自己嘅丈夫能够升个一官半职，但系佢对我嘅成就就一啲都唔在乎。佢到底点解要令我咁困惑不解呢？太太出国冇几耐，几乎每次打电话第一句就问我几时离职同佢团聚。对于呢件事，我非常之唔高兴。是他自己说要出国的，又不是我逼他，而他现在竟然无理要求地要我放弃自己辛苦打拼出来的事业，这样不是太过分了吗？我就说了，我出国可以做些什么啊？难道要我放弃现在的事去餐馆打工？因此电话两边时时都是以嗌交收场。太太又痛苦，我就更加烦恼。我好挣扎，对未来一片茫然，不知以后的日子应该怎算好。命运转折，命运时时都是跟人开玩笑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对我好好的局长要离职退休了，接替他位置的偏偏就是那个很讨厌我的人。我的大好日子即刻一落千丈，他开始在这里刁难我的公司，又要查账，又要设关卡，甚至连我出国探亲的机会都被强制取消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我拎起的电话告诉太太听，我没办法定期探亲了。本来还以为她会埋怨或者是悲伤流泪，怎知出乎意料的是，她的声音听上去是几咁安静。我就问，为什么你会这么平静的？佢喜乐咁话：我去教会啦，我信咗上帝啊！佢心平气和，我呢边就系煎熬度日。我发现人生所谓嘅光彩系咁虚无缥缈嘅。忽然对家庭生活好期待。太太虽然唔系小鸟依人嗰种，但系系我生命之中嘅伴侣，我恨不得马上即刻去见到佢。再有人的地位，再多的钱财，对我来讲有几大意义呢？几个月之后，当我的情形一有好转，我就即刻辞了政府的公职，飞了去美国和太太儿子团聚。但是和家人团聚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无法想通发生在我身上的一连串事情。后来太太告诉我，他为我们之间的分开一直迫切地祷告。他说他没有办法劝服我放低工作，如果硬性逼我放弃事业，我们以后的关系亦都可想而知。上帝恩典。相聚之后，最令我难以想象的是太太的变化。本来他是一个对人很冷漠，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热情的人，估唔到佢会去关心别人。呢啲人既唔系佢嘅屋企人，亦都唔系咩朋友，而系同佢根本冇任何关系嘅人。佢对别人嘅睇法亦都正面多过负面啦。对我亦都少咗指手画脚，即使有时我哋有啲口角，亦都唔再见佢冷战几日。婚前嘅约法三章亦都冇咗，对我嘅关怀有加。好多时都话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以前我曾经想过好多次想改变佢，但系都唔凑效。一个人生命嘅改变，如果唔系神迹，咁系乜嘢呢？如果唔系上帝允许一啲事情发生喺我身上，让我睇到乜嘢先至系最重要嘅。 我怎可能贴贴服服地甘愿放低自己打拼出来的一切而跟家人团聚呢？上帝做工太奇妙，太智慧了。在以后的教会生活中，他怜悯地开启我灵里面的核眼，让我看到自己的无知、愚昧和内心的骄傲。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上帝为我铺好了恩典之路。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撒母耳记上卷二章八节。愿所有的感恩都归于上帝。耀爸爸与耀东西，作者钱志群。耀爸爸定是耀东西？问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已经好愚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不言言喻的事实，没有爸爸的小朋友是几咁不幸。但是我们很多时行出来的时候又真是另一回事。我个仔三岁的时候回中国，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拎着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变形金刚玩具，当着我的面和我个仔开了一个中国式的玩笑。他说，如果你嗌我一声爸爸，我就将佢俾咗你。个仔望咗我同埋佢妈妈一眼之后，冇叫到。那个朋友又再追问，个仔又犹豫咗一阵，佢真系嗌咗一声爸爸，然后就好开心咁拎走咗我个玩具。个仔系咁，我细个嘅时候亦都做过同样嘅事，隔篱屋嘅叔叔拎住一个当时我那个年代好少食到的糖，要我叫他做大大，即是爸爸的乡亲。我亦都好像做了买卖咁嗌咗一声。当然啦，嗌下对人格意识唔强的小朋友嚟讲，并唔系真系唔要自己嘅爸爸。但系人长大之后又会点呢？据讲有一个农村老人，个仔成日都好酗酒，无所事事，一直都是向父母伸手攞钱，如果不给他就会动手打父母，一打就打了19年才有人报警。老人每次被伤害之后都会原谅个仔，仍然希望个仔有一日能够悔悟。更加令人心怀痛绝的是广东潮州市42岁的一个姓李的人，有一日朝头早在屋企喝酒喝到闷的时候，就埋怨他的老父冇用，不能够赚好多钱给他。他爸爸是落了他两句，他竟然嬲到拎起身边的锄头锄落他爸爸的头部，令到他死了。这个大逆不道的恶劣事件虽然是社会上很少数的案例，但是只要爱钱不爱父亲的人就大有人在，特别是中国长大的这一代独生子女，不少都是被父母或者祖父母所娇宠溺爱，平时嫌弃父母啰嗦懒得理睬，成日大手大脚地来花钱，同人比名牌比时髦，父母又能够指望仔女怎样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当然啦，仔女不懂得行孝和父母宠爱不得法总是有关，但是撇开家教成败不讲，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利益和亲情的天平上时时都顾念一些得失的那一面呢？人都是有一个自私自利的罪性。有些人有时在利益面前甚至连天王老子都不认。见到这些人这些事，我们心里面时时都会有一些不是滋味的感叹，甚至会当面批评背后论断，骂这些不孝子。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孝心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悭了一些奖学金，在放假的时候帮爷爷买了一些酒。出来做事的第一个月工资送了给读书的弟弟他们交学费。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本书的稿费为父母在镇上面的店铺给了第一笔款项。 直到后来去到美国认识了主耶稣，才发现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完全的孝子。一个完全的孝子不是单单对自己肉身父母的孝顺，也都要对天父上帝感恩。我们日日免费享受祂所赐的阳光、雨水和空气，依赖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作物规律而生存。但是春光再暖、皓月再明、四季再美，我们有没有承认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呢？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生命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人人都免费又不费气力就可以得到，已经被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认物不认上帝，这些不是忘恩负义又是什么呢？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都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不孝子。有一次在外地读书的女打电话回来问我要些什么，我说没有。她就开玩笑地说，你就只有一个女，做什么抠门啊？意思都是说我小气。我就说，你就是只有一个爸爸，做什么要啃老啊？她就说不对，我有两个爸爸，天上面有一个。没错，我们都有两个爸爸，肉身血缘上有地上面的爸爸，灵性源头上有天上面的爸爸。有两个爸爸的人生才是完全的人生，对两个爸爸孝敬才是完全的孝心。一位有爱心的叔叔曾经去过孤儿院，对小朋友说，今日你们想要些什么我都会给你们。于是小朋友就会举手，很兴奋地他们要糖、要玩具、要衣服。唯有最后排的有个小女儿一声都不出，叔叔问他要些什么，他就说可不可以要你做爸爸。这个小朋友很聪明，如果这一位这么有爱心的附庸叔叔真的成为爸爸，那孤女又岂会有物质上的缺乏呢？天上的爸爸赐给地上爸爸一种本能，和妈妈一道成为家庭需要的供应者，成长过程入面的关怀者。好像香港作家梁凤仪所说，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父母之爱总是尽其所能，当然地上面的爸爸亦都是一位有限者，体能有限、智慧有限、品行有限，甚至爱心有限。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那位无限、全知、全能、全善、全然公义的天上爸爸，那就是那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岂不是万福之恩缘？奇妙的人老，作者田茂瑞。几聪明的人都会对自己聪明的脑袋了解有限，哪怕你是一生都是研究人老的著名专家，亦都未必敢夸口你已经研究了脑袋的奥秘。虽然世世代代老科学家努力不懈，完全去理解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至今仍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却又遥远的目标。牛津大学教授科林布莱克摩尔 Colin Brickmore 在《思想机器》My Machine 这本书里面说，人类的大脑是宇宙间最复杂的机器。美国 Handover 汉诺威保险公司总裁 Bill O'Brien 比尔奥伯莱恩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疆域是我们两只耳朵之间的空间。近年来欧洲、美国和日本等不少国家都启动了一些特别的项目，加大了对人脑研究的力度。中国的科学家亦都开始了为期15年，即是2016 至到2030年之间的中国脑计划项目。人类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在一个有生命界特有的发达大脑。在动物界入面，猿猴的智力已经是名列前茅，但是都远不及人类。人脑是神经系统的总指挥中心，调配人的听觉、视觉、嗅觉、学和动等等一切的活动。人脑结构十分复杂，但是脑细胞就大约有1000亿个，这个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数。其中具有记忆和存储功能的脑细胞就有160亿，而每一个细胞的信息存储量相当于一个40G硬盘容量的奔腾4 Pentium 4 计算机。如果你想将它的空间全部储满，每分钟打200个字，连续不停地打，需要打200年。每个神经细胞可以和其他细胞构成大量好像树枝的连接分支，叫做树突 dendrite， 用来接受和存储信息，再通过轴突 axon 的通道向大脑和全身发射各自的信息。所有的轴突又被好多个将大脑各部分黏合起来的神经胶质细胞所包围。不研究脑科学的我们，脑科学入面的任何一组数字都很容易将我们的头脑搞到糊涂，所以又不妨将思维从脑里面转到去脑外面思考大脑的奇妙。如果不是有一个发达的大脑，人在动物面前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就身体条件来讲，人的四肢力气比不上老虎、豹和狮子。如果在斗兽场上面单挑，人都很难逃生。人的奔跑速度又比不上猫、狗、兔仔。就算在奥运会上面的短跑冠军，在有些动物面前亦都是不足挂齿。人的感觉能力又不及鹰的视觉、狗的嗅觉。就特异功能来讲，很多动物的本能都是非人所比的。人极尽科学的能耐，亦都无法提前预知地震。但是很多动物都可以感知到地震的来临。蝙蝠有超声波定位系统，在黑夜入面寻找食物。海豚以及鲸鱼有声纳定位系统，并且可以将声纳集约成速来击杀或者击晕一些猎物。候鸟可以感知地球的磁场，而有精确地定位迁徙路线。蝎子、蜘蛛又可以通过在腿上面的光毛探测来自地面或者地下面的震波。章鱼可以通过其色素细胞的颜色变幻来到催眠它的猎物。蚂蚁可以预测暴雨的来临及时搬家。信鸽千里之外都能够飞回去老巢。鱼又能够在水里面游行自得。鸟又可以在空中自由翱翔。而人的身体主要的能耐只能够在陆地上面。但是正因为人是有发达的大脑，人先天不足的地方却可以后天弥补。人不仅能够降虎擒鲸，将这些飞禽走兽运在动物园来观赏，而且还可以模仿和利用动物的长处，没有翅膀但是又能够遨游太空，没有鳃鳍又可以深潜海底。人将蝙蝠靠超声波回音定位的原理运用在雷达系统度，不要讲话宇宙飞船，人模仿飞鸟所做的飞机比鸟飞得更高更快。我们是不是问过 人脑为什么会这么发达呢？绝对不是自然的。有一位全能全智的上帝创造了我们，奇妙无比的人脑正正就是他的杰作之一。虽然上帝造人的时候用的材料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泥土。参考创世纪二章七节和十九节。但不同的是，上帝造出人之后又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章七节。除了人，上帝并没有将生气吹进其他任何动物的鼻孔里面。这个生气到底是什么呢？是上帝自己内在的形象。参考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所以上帝非常宠爱人，授权他来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为什么要赐人聪明、赐人尊贵呢？他的回答非常直白。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遗憾的是，人有了上帝所赐的聪明，却至少有两大方面是做了糊涂事。一是对上帝不忠心。始祖亚当和夏娃将上帝关于食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必死的警戒当成耳边风，带着侥幸去偷食，以奢求和上帝一样能知善恶。人以为有了这个聪明就能够改天换地，就可以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甚至连上帝都被一口否定。二是对别人习惯耍小聪明，骄傲、自私、贪婪、欺骗、嫉妒、仇恨等等，是人罪的本性。聪明了一世的事，如果拒绝上帝，就会和永生天堂失之交臂。死亡就是我们无可救药的结局，这样岂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用人脑来研究人脑，不理研究到什么程度，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本来已经聪明的大脑需要上帝的智慧，回归到上帝面前得永生。这些比什么都更加聪明。从鸟窝的故事看分离教育，作者罗尼丽。我认识一位很成功的美国工程师鲍勃，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有一次谈到为人父母，他讲了一个小时的故事。有一日他放学回家，他注意到家门口那棵树有雀仔在那里做了个巢，他很想看看巢里面有没有蛋，怎样孵，但是因为太矮根本就看不到。他就将自己的愿望话给爸爸知，估不到爸爸在鸟巢的上面放了一个大镜，这样在镜里面就能够看到雀巢入面发生的一切。每一日放学回家，他都会看下个镜。雀仔肚下面的蛋是蓝色的，雀妈妈日日都孵蛋。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好开心地见到雀 BB 一个一个地出世，共有四只雀仔。雀妈妈不停地捉虫给雀仔吃。有一日他发现雀妈妈将每一只的雀仔都推到去巢的边缘，自己就飞出去。四只雀仔一面有三只拍着翅膀就飞走了，只有一只不敢飞。雀妈妈回到巢里面，忽然之间用她的爪将它推出去。这只雀 BB 吓到叫住，跌了落草地上面，然后就飞起了。他将所见到的都话了给父母听，父母就跟他说了，你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好像只雀仔一样， 始终会有一日，唔理你想唔想离开屋企，都要出去，否则就永远都长唔大。之后每一年嘅春天，佢都会翻翻去雀巢嗰度睇孵蛋。呢一件事成为佢一个爱好。后来佢长大结婚，做咗爸爸，有咗小朋友之后，佢就谂起雀巢入面嘅事，亦都谂起父母嘅说话。养育小朋友同养育小鸟一样，要培养儿女有一日能够独立出去。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教养儿女的过程就是一个分离教育的过程。换句话说，在独立面对生活之前，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和品格，包括学习、家务、做人、心态等等。等到一定的年龄，通常都会在18岁的时候就要放手，给孩子自由飞翔。一，从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来看。一，小朋友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少，不讲一些中国留守儿童一早就要和在外地做工的父母分开，亦都唔讲嗰啲远到海外留学嘅初高中学生，淨係讲小朋友喺自己身边养到18岁，除咗返学同埋夜晚瞓觉，小朋友真正同父母一起嘅时间亦都係非常有限。喺呢啲有限嘅时间里面，教养儿女仲有代沟，如果係移民喺国外，仲有文化差异，父母要翻工，自身仲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喺咁嘅有限时间里面，靠父母自己嘅能力要将孩子教育得优秀，的确係非常之困难。有啲父母非但冇令到孩子达到预期嘅愿望，反而会因为自己唔明白孩子教养不当，令到父子或者母子之间嘅关系好唔和睦。有些孩子甚至非常之叛逆，离家出走，亦都有更甚的，就是搞到人生伤害父母。二，小朋友在充满污染的社会环境里面时间好长，当他们离开父母之后，人生的路仲长。人的一生正常来讲，绝大多数都是远离父母，而是要和社会打交道的。这个是一个弯曲薄谋的世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竞争、诱惑和罪的大染缸。对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讲，进入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为了这些，一定要为孩子打好熟龄的根基。有一对父母因为生意而冇时间去顾及儿子翻学，于是佢哋就花钱将呢一个初中嘅仔送到去寄宿学校。冇谂到半年之后，呢、这个小朋友就同学校里面一啲坏分子混埋一齐，成为一个食烟饮酒打交早恋嘅小混混。为咗要孩子远离嗰啲同学，父母又将他送到去美国那里翻学，结果在学校里面仍然都是偷偷地食烟，买不到烟他就去油站将纹了身的手臂露出来，店员见到他纹身就以为他是成年人而卖烟给他。每一日他都会上网上到好夜，时时都因为睡过浓而旷课，被学校警告过两次，父母只好轮住嚟陪佢，睇住佢。新年嘅期间，父母喺国内忙于生意，暂时又冇人陪佢。因为旷课太多，终于俾学校报告上去移民局，将佢开除，并且要求立即遣返中国。二，从孩子必须的熟龄根基来看。怎样可以教好孩子少走弯路，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一旦儿女离家，父母就很少见到他们，父母的能力已经难以顾及他们，所以分离教育 最智慧的办法，就是从小将他们带到上帝面前，教育他们信靠上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箴言22:6。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提摩太前书3:4。父母只是儿女的管理者 manager， 而不是拥有者 owner。儿女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和儿女同样有一位主人在天上。看啊，世人都是属我上帝的。以西结书18:4。如果为孩子预备了天梯，父母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离开父母之后，既然有上帝和他们同行，即使远在天涯海角，父母都应该放心。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又无所不在。父母不在的时候，上帝在这里。父母不能够的时候，上帝能够。父母爱得不够的时候，上帝的爱长阔高深。这样就需要从小藉着教会崇拜和家庭敬拜，让孩子建立属灵的根基。一，价值观方面，知道是为什么而活，将来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只是吃喝玩乐，都要有一定的爱心，荣耀上帝，有益于人。在这个处处都讲钱的社会，人的价值观很容易就被钱所吸引，一切都会向钱看。如果父母的教育本身就鼓励孩子将来是怎样赚钱最多，就学些什么专业，从事什么专业，那孩子与生俱来的贪婪和自私的本性就很容易被激发了。敬拜上帝的过程就是帮助父母从自身做起，树立起孩子正确的价值观。结合上帝给每个孩子本身不同的恩赐特长，引导他们向有价值的人生方向发展。二，善恶观方面，有一定的鉴别力和敏锐力，特别是刚刚步入社会，孩子会一下子遇到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加上社会上有很多掩盖住而且又具有欺骗成分的事情，需要一定的善恶识别能力，这一点都非常重要。这些就是要求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结合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行，用圣经的原则去帮助孩子分析，晓得利害对错，知道哪些事能够做，哪些事不能够做。只要道理到位，孩子都能够听入去心里面，会有潜移默化的长远影响。三，抵抗力方面，教孩子学会远离诱惑。18岁离开父母的孩子，大脑发育仍然未完成，知道善恶对错，却未必有好好的自控力，需要自小养成和价值观相称的习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篇1:1。同时亦都要帮助孩子从小就要对恶事有警戒心理。四，心态方面，在遇到不公平不顺的情况下，亦都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和喜乐。在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搬过几次屋，每次都要换学校，她就没有朋友。学校午餐的时候就单独坐在一边，她的安慰是在于上帝。在 Boston 实习的时候，和三位室友分摊同样的费用，先到的室友 却是将最小的一间房留给他。他亦都可以不计较，开开心心地跟他们相处。三，从孩子的属灵受教方式来看，这么多年来早餐时间，我和先生都是边个食完先就边个为大家读圣经里面的箴言。夜晚就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灵修书，灵修之后就和我们分享。屋企里面没有装到有线电视，放假的时候会放一些基督信仰方面的电影、录像。每年年尾都会有家庭的感恩分享会，数算着上帝在各自身上的恩典。平时如果孩子有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就会结合圣经经文来到交流。特别是在车里面，或者小朋友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们最容易听得入的了。有一段时间，读初中的儿子喜欢讲粗口，提醒他不讲都没效。后来我们就告诉他，上帝不要他讲这些粗口，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以后他就真的不再讲了。我们将很多事情都是带到祷告入面，有时小朋友考试或者一些特殊的事，他们会主动要我们去代祷。我们坚持去教会，即使是去外地度假，星期日亦都会选择信仰纯正的教会参加敬拜。在女儿十六岁那年，她说她自己祷告之后就要提前去大学。我和我先生对她说，既然你是祷告之后的决定，那就要有上帝的引证。于是我们就提出，一是你高中未毕业，要有大学愿意接受你；二是要拿到大学全额的奖学金。结果这两样东西都达到，我们祷告之后心里面有平安，就愿意他提前去读大学。果然他上了大学之后，还成为宿舍里面圣经学习小组的负责人，驾车带新来的中国同学去教会，又去商场买东西，他还在教会里面司琴侍奉上帝。打工所得到的，或者是得到屋企人的利是，他都坚持十一奉献。学校有同性恋讲座，他不会参加。同学过生日饮酒庆祝，他亦都不参加，只是将贺卡和礼物放在门外面。再后来他还创立了一个儿童方面的非牟利机构，有上帝在孩子的心里面，这些都是最好的分离教育。上帝的道路是最美善的。罗尼丽博士是美国某大学教授，早期儿童教育系主任。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的身边，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拔苗，作者方华。窗台上的一盆盆栽最近绿油油，这些是因为春天到，泥土里面长出很多野草， 生意安然，但是这些对盘里面的小树来讲就不是好事了。因为杂草重生会夺去泥土的养分，所以虽然绿油油好靓，亦都冇办法唔肯心将佢哋一棵一棵咁掹出嚟。掹杂草系帮助所种嘅更加好咁成长，但系当你拔你所种嘅，却系另一回事。拔草嘅时候，不禁就谂起孟子所讲嘅故事，有一位宋国嘅人，眼看田入面嘅禾苗日日都差唔多样，佢好忧心。有一日，佢带住疲倦嘅身躯翻屋企，话俾屋企人听，佢已经帮助禾苗长高啦。原来佢好辛劳咁将禾苗逐一逐一咁拔高一啲啲。佢个仔听到父亲嘅说话，大吃一惊，就跑去田间度睇，发现禾苗都枯死咗。呢、这个就系著名嘅鸭苗助长嘅故事，小学生都听过故事嘅教训。但是人都仲系不断咁做住相同嘅蠢事，比如话讲咩赢在起跑线嘅家长，以为从婴儿期开始就要让佢哋嘅孩子学三文四语，入学开始就学琴棋书画、功夫、跳舞、钢琴，就能够令到孩子出人头地。呢啲有违教育原理嘅行为，唔单止冇常识，仲是祸害儿童，令人痛心。万物生长总有一个过程，有一种时限，四时花木不同，季节变化带出各种蔬果，万物各按其时，十分美好。唯独人类要掌控一切，要改变动植物生长的环境和速度。这一种霸气的态度，曾经假托科学之名，垄断了一代人的思想。今日已经有好多人提出唔同嘅意见，鼓吹另类生活方式以作抗衡。一世纪嘅伟大使徒保罗咁样讲：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哥林多前书3:6。佢认为唔好夸大任何人嘅作为，因为使生命生长嘅系上帝。这个系好确实嘅话。人可以努力栽种，可以竭力培育，但是生命的成长真的不在人的手里面。尊重生命法则才是有智慧的人。圣经说，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栽在溪边的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参考诗篇1:3。生命的法则除了承认生命是上帝所赐，不是人造的以外，还认识到生命的成长有特定的时间。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胡秀英教授曾经分享他决心研究植物的契机。当时老师吩咐他去监测竹子的生长，他日日都去量度竹笋的高度，好多日都没什么动静。然后在某一日，竹笋突然间拔高了4尺，他诧异不已，先至一日的时间竟然有这么大的变化。于是他决心去研究使人清奇的植物。万子不下的宋人看住禾苗似乎是全无动静，实在是正常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法去促进植物生长，反而沦为千古笑柄。一花一木亦都可以教导我哋生命嘅法则，因为呢个系天父所做嘅世界，万物都喺度述说佢嘅奇功。锻炼平衡，作者白衣。我哋行得走得，自觉平衡都唔错，直到行上去平衡木上面。如果要行钢丝，就更加能够体会到要身体平衡不是那么容易。同样没有经过严格考验，我们亦都觉得自己心理平衡。直到某件事的发生，我们情绪失衡，表现为惴惴不休，有时就默默无言，有时会自卑自贱，有时就会骄傲自大，有时会觉得被人伤害， 有时自己又会伤害人，心里面渴望得着尊荣，却又不愿意付上代价，总之就是找不到平衡点，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学过平衡。你知道吗？上帝藉着圣经已经教我们怎样保持平衡，譬如说要有爱心，也要持守公义圣洁，做人要良善，也要灵巧，要管孩子，却不要惹孩子的气，要信靠上帝，也要尽自己的责任。总之，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21，上帝没叫我们行平衡木和钢丝，他要我们走他的路。上帝的路并不难行，参考《申命记》30:11-14。重要的是我们殷勤锻炼，就能够行在其间，不至于左右失脚。由李玉冰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6月第56卷第6期，总编号662播放完毕。